认识圣经，认识上帝的话，把上帝的话带到全世界。本节目是由认识圣经机构和环球广播电台联合制作，欢迎收听。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认识圣经，我是麦基牧师。我们看哈该书，哈该书第二章六七两节啊，这两节经文很重要。哈该书第二章六七两节，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过不多时，我必再一次震动天地、沧海与旱地，我必震动万国，万国的珍宝都必运来，我就使这殿满了荣耀。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这两段经文实在令人太感动了。首先，听众朋友，我们必须要清楚地明白到底神在做什么事情，神到底做什么。神这个时候要把他们的心思意念跟我们的眼界，就是因为当时的以色列百姓，他们的心思意念，他们的眼界，从一些地方性的，就是当时所发生的事情啊，那些有限的事情，转移到定睛在神在以色列百姓当中所安排的奇妙未来的计划。意思就是说，神要当时哈该时代的以色列百姓，让他们展望未来，看到未来千禧年的时期。朋友注意这两段经文，这是神透过先知哈该要他们的眼睛要展望未来，看到未来千禧年时期将要发生的事情。所以今天我们基督徒很容易，我们在遇到挫折的时候，生命遇到挫折难处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个错误的看法。我们常常把我们的鼻子，把我们的眼睛啊，都是专注在什么？专注在现在，以致看不到别的事情。就是我们鼻子啊所闻到的都是现在的事情，所专注就是目前的事情，以致看不到未来的事情。所以听众朋友，你要知道，你把一个铜钱遮盖到你自己的眼睛上，你这样把一个小铜钱呢、啊，你把眼睛可以盖起来，你就遮住了神的阳光，阳光看不见的。一个铜板啊，这个铜板好像就现在，把眼睛现在遮住了，看遮住你自己的眼睛，你看不到神未来的计划。所以听众朋友，不要把铜板遮住你的眼睛，使你看不到未来的计划，看不到神在我们基督徒身上最终的目的是什么。所以听众朋友，我们基督徒不要为现在的环境的挫折不顺利，那么就抱怨啊，或者是很沮丧。我们做神的儿女，我们要非常认清，认得很清楚。那么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这个经文，听众朋友要注意，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保罗这样说：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我再念一遍。使徒保罗说：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这些经文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你要想到将来，往长远的将来看，往好处看。所以先知哈该就在二章七节怎么说呢？啊，我们看哈该书二章七节所强调的。哈该书二章七节说：我必再一次震动天地、沧海与旱地。那这节经文什么意思呢？换句话说，这个是说明什么？神将要施行审判啊！神的审判一定要到来。所以在哈该书结尾结束之前，我们已经看到，在哈该书结尾结束之前就看到未来的大灾难时期，也就是说到未来的耶和华的日子结束之后，我们看到什么呢？当然我们看到主耶稣将来再来，主耶稣基督 将要再来，要在地上建立千禧年的圣殿，这个都可以说包含在耶和华日子预言当中啊。耶和华的日子指什么？就是在包含这些事情要发生。我们继续看哈该书二章七节怎么说呢？哈该书二章七节的下半说，我就使这殿满了荣耀。听众朋友，这个预言太奇妙了，我就使这殿满了荣耀。虽然我们知道这些殿，我刚才之前也跟听众朋友分享过了，然后这些殿包括好几个殿，包括所罗门所建的圣殿，也包括了所罗巴伯所建的圣殿，那么后来这个殿后来被后来的西域王把它拆掉了，也包括了什么西律所建的圣殿。所以这三个圣殿，所罗门所建的圣殿，所罗巴伯所建的圣殿，未来西律王所建的圣殿，那么神把这些圣殿都看成同一个圣殿。记得这三个圣殿其实从神的眼光来看就是只是一个圣殿，这个圣殿都是什么？都是为了预表主耶稣基督的荣耀。记得圣殿是预表指向耶稣基督的荣耀，圣殿啊，我们可以说就是为了彰显什么？彰显主耶稣基督的道成肉身的荣耀。我们看到啊，西律所建立的圣殿，我们第三个圣殿由西律王啊所建立的圣殿，在还没有完工之前，他正在建圣殿，还没有完全完工哦。结果发生什么事呢？就在主后七十年，叙利王所建立的那个圣殿，罗马提多将军带领大军就毁了，把叙利所建造的圣殿毁了。从那个时候，圣殿啊，从那个时候开始，直到现在，圣殿还是在原来那个地址，就在那个圣殿原来那个地方，竟然毁了，被罗马提多将军带军队毁了。叙利所建的那个圣殿，这个原址还在，在那个地方，从那个时候开始，再没有建立过其他的圣殿，圣殿没有了。那么今天我们看到那里建立一个圣殿，是谁建造的？这个现在那个圣殿叫做奥马清真寺，就建立在原来圣殿的地方。那是回教徒穆斯林，他们穆斯林世界的人啊，他们所建造，他们绝不容许任何人移走啊，他们在那里建立的清真寺，因为穆斯林这回教徒他们认为啊，世界上啊，他认为这个奥马清真寺是数二数三啊，不是数第一啊，不算数第一，数二数三最神圣的一个地方。那么可是听众朋友，我们知道在那里按照神的应许，在那里将来大灾难的时期啊，将大灾难未来的大灾难时期到来的时候，会建立一个新的圣殿。然后呢，在千禧年，千禧年也会建一个圣殿，也会盖在同样的地方。因为神看啊，这些所建筑的这些圣殿，神把这些圣殿啊都看为一个圣殿，看为这只是一个圣殿。那么神说，有一天这个殿将充满了神的荣耀，这个殿将来会充满了神的荣耀。就是哈该书二章七节，我就使这殿满了荣耀，充满了神的荣耀。所以听众朋友，我认为神的荣耀会随着将来，我们知道耶稣基督降生，耶稣基督定十字架，如今升天，有一天主耶稣会再降临啊！所以在马太福音二十四章三十节这样说，听众朋友翻到马太福音二十四章三十节，主耶稣说：“那时人子的兆头要显在天上，地上的万族都要哀哭，他们要看见人子有能力，有大荣耀，驾着天上的云降临。”听众朋友，马太福音二十四章三十节这些经文讲到主耶稣将来有一天啊，升天的主耶稣有一天再来，那时人子的兆头要显在天上，地上的万族都要哀哭，他们要看见人子有能力，有大荣耀，驾着天上的云降临。所以马太福音二十四章三十这些经文就提到什么？讲到人子耶稣基督天上的兆头要来，讲到这个天上的兆头的时候，立刻就提到神的荣耀。所以我相信神的荣耀在未来大灾难时期，大灾难时期所建的圣殿就会彰显出来。那么现在我们知道，我们期待主耶稣再来的时候，再降临的时候，在大灾难时期所建立的圣殿，但是这一座圣殿记得是悖逆神的圣殿，是一座悖逆神的圣殿。但是主耶稣再来 再降临所建立的圣殿就不是悖逆神圣殿了，因为那个时候什么，不再有敌基督已经不再存在了，而是大灾难时期以后主耶稣再来的时候，主耶稣基督在那里，他会在那个圣殿，他自己所建立的圣殿当中。所以听众朋友，我们现在再回到哈该书二章七节啊，哈该书二章七节我们都可以啊想啊还思想二章七节，哈该书二章七节说，我必震动万国，我必震动万国，这些经文什么意思呢？听众朋友，也许我们今天很难想象，很难想象说将来会比过去历代有更大的震动，也许今天听众们想不到啊，今天过去已经发生这么多事情了，但是所以很难相信说将来会比过去有更大的震动，更大的事情会发生。这些年来听众朋友，我们已经慢慢知道啊，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然后又发生过第二次世界大战，发生这个第一次世界大战呢、啊，我们都看见有一些震动事情的发生。我们看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然后第二次世界大战发生什么事情呢？发生有经济萧条，呀，或者国与国在大战啊，世界大战呢、啊，啊，又现在又有石油危机了，又能源等缺啊，能源缺乏的很多啊，这些事情啊，什么都是什么震动了万国，这些震动万国的事情，但是都比不上将来神要。震动万国比不上将来，所以将来还要发生更大的事情。所以哈该书二章七节这个经文啊，听众朋友啊，我们再看哈该书二章七节怎么说呢？他说万国的珍宝必都运来啊，这里注意解释哈该书二章七节万国的珍宝是什么意思呢？万国的珍宝原来这个原文什么意思？就是万国所期待的，万国的渴望啊，是万国的珍宝。可以另外一个翻译，原文的翻译是什么？就是万国的人都有一个期待盼望。所以早期有些圣经学者他认为说万国的渴望是什么呢？有些圣经学者他解释说啊，是就是指耶稣基督再来。但是我认为这种说法我有疑问。也有一些圣经学者怎么解释的？他说万国的珍宝，说万国啊，万民万国他们有个渴慕，有个渴望，他翻译成把万国的珍宝翻译成什么？万国的渴望，就是说万国万民啊，对救主有个渴望，他们渴望救主再来。这个说法我觉得比较有道理，比那个听起来比较有道理。那么他说万国会对救主渴望有一个救主，但是这法也可以这种说法翻译说法也可以说得通，但是我个人的看法是什么呢？就是他们都渴慕有一位救主的到来啊，都万国都渴望有救主到来，但是他们会接受什么样的救主呢？啊，听众朋友这里要注意了。为什么我说啊，万国的珍宝啊，万国的渴望啊，我不认为说是指耶稣基督，我认为是什么呢？当时未来的万国的人会怎么样？他们会接受不是耶稣基督，他们是接受。信服敌基督，敌基督将会成为这些不信的人，这个不信的世界的弥赛亚救主，所以敌基督会出现，所以他们会万国人他不会接受耶稣基督，他接受什么呢？他接受敌基督，他成为世界属世的一个属世的救世主，所以他们会接受敌基督做他们的救主。所以我个人的想法说，万国的珍宝这个解释什么？就是万国，我不认为这些万国会渴望渴慕耶稣基督做他们的王，而是他们什么？他们渴望这个敌基督，接受了一个敌基督冒充啊，不是一个真正的王到来。那么接下来我们听众朋友，我们现在再回到哈该书啊，哈该书，我们把哈该书是我个人这样的解释，把哈该书第七节第八节合起来看啊，把七八节两节合起来看做怎么解释。那么当把哈该书第二章七八节合在一起看的话，我们就会更明白这两节经文是指什么。哈该书，我们再来看哈该书第二章七八两节，我必震动万国，万国的珍宝都必运来，我就使这殿满了荣耀。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万军之耶和华说，银子是我的，金子也是我的啊！注意七八节这两节经文。那么这里万国他们所真正的渴望是什么呢？我认为目前万国他们所渴望什么，就得到金银财宝啊！他们所渴望的不是真正的救主到来耶稣基督，他们渴望希望得到 得到金子，得到银子。那么今天我们知道，全世界大家都知道这个经济问题很大啊，有了大家认为说啊，经济问题很多，经济出了问题的，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人人都什么，他并不是渴望救主耶稣基督，都在渴望要想到得到金子，得到银子，得到钱财。所以当所罗门兴建圣殿的时候啊，哦，所罗门花了很多很多的钱，用贵重的金银宝石来建筑圣殿。所罗门时代的圣殿非常价值，非常昂贵。当你读到列王记的时候啊，读到历代志的历史记载的时候啊，看起来所罗门为什么要，当时他为什么要建这个殿呢？所罗门那个时候他几乎什么啊，因为他是一个可以说是明君啊，他垄断了那个时代所有的黄金市场，都是由所罗门，可以说所罗门所控制当时的黄金市场啊。所罗门他很有办法，他那个时候他就垄断了那个时代的黄金。当尼布加尼撒巴比伦王掳掠了耶路撒冷的时候，他就抢走了耶路撒冷所存的所有的财物。在列王记下二十章，列王记下二十章说到十七节，记载了什么事情呢？列王记下二十章说到十七节，这样的记载说，巴比伦王派了一些大使来见犹大王西西家。那么犹大王西西家他怎么样向这些巴比伦派来这些大使，他做什么呢？犹大王西西家他竟然展示了耶路撒冷所存的所有的财富。那么这个时候尼布加尼撒派来的这些大使就看到啊这些金银财宝，他就把这事存在心里面。后来尼布加尼撒的王，这些巴比伦就在适当的时机，他们就把耶路撒冷攻下来的，就把所有的金银财宝运到巴比伦去的。所以听众朋友，我们知道金子银子就是巴比伦国的，他所渴望什么呢？就他们所爱的就是这些。这也是今天世界列国，今天我们世界上每个国家，今天的国家，听众朋友你知道吗，世界各个国家渴望什么呢？都是渴慕得到金银财宝。但是哈该书第二章八节，注意这个经文很重要。哈该书第二章八节怎么说？说万军之耶和华说啊，神说的，万军之耶和华说，银子是我的，金子也是我的。哈该书二章八节，万军之耶和华说，银子是我的，金子也是我的。听众朋友，世界上所有的银子金子属于谁的呢？乃是属于神的，耶和华真神的。将来我们的神会用更多的金银财宝装饰什么？装饰神的圣殿，神自己的圣殿。所以我个人相信，将来千禧年的时代就建立一个新的圣殿，将来会在千禧年时代建立一个新的圣殿。未来的圣殿将是辉煌无比的圣殿，因为主耶稣基督已经做完了。现在我们继续看哈该书二章九节，哈该书二章九节，这殿后来的荣耀必大过先前的荣耀，在这地方我必赐平安，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听众朋友，哈该书二章九节说的太好了，这殿后来的荣耀大过，必大过先前的荣耀，在这地方我必赐平安，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这个殿后来的荣耀原来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讲到将来，将原文是将来这个殿的荣耀。听众朋友你要记住，我们看到已经看过好几个不同的圣殿了，虽然是好几个不同的圣殿，但是最后这虽然三个不同的圣殿，其实就是指一个圣殿，所指的是什么呢？就是指千禧年未来的圣殿。这个殿后来的荣耀必大过先前的荣耀，甚至大过所罗门圣殿的荣耀。当然我们知道远比其他们所建的圣殿荣耀更大。所以刚才我们读那个经文，在这地方就指圣殿这个所在地，他说未来啊，这殿后来的荣耀大过先前的荣耀，在这个地方我必赐下平安，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这句话啊，哈该书二章九节太重要了。所以我自己曾经去过耶路撒冷，去了好几次，我就喜欢参观这个圣殿区。为什么我很喜欢去那里呢？因为我知道将来在这个地方还会有真正的和平。这是现在的国度啊，现在的世界上现在的国度政治组织都做不到的事情。只有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从天上再来的时候啊，当主耶稣的脚踏在橄榄山上，当主耶稣 进到这个圣殿区的时候啊，世界才会有真正的和平。那今天不会有和平，只有主耶稣从天上再来的时候，建立他的国度的时候啊，才有真正和平。因为主耶稣他是和平之君，到那个时候主耶稣会给世人带来了真正的和平。所以我们从这圣经里面经文看到，这个和平指什么呢？这个和平是什么？乃是指到说未来真正的和平啊，真正的平安，和平也代表平安，真正最后的平安是来自神。这个和平当然我们知道，这个和平也可以包括说主耶稣第一次降世的时候啊，已经为我们信主的人得到和平。主耶稣降生，他传福音，见证，钉十字架，给世人已经带来了信主的人已经有了平安，这是我们所经历的。也是就是说主耶稣已经把平安带给凡是今天已经信靠主耶稣的人。所以保罗在罗马书五章第一节就说得很好，听懂了吧？罗马书五章一节经文我们也提过，很重要。罗马书五章一节怎么说呢？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得与神相合就是什么？就是我们已经有了什么出人意外的平安。把平安与神相合，就是我们得到出人的意外的平安，这个平安一直保守着我们基督徒的心。所以感谢神，主耶稣基督第一次降世的时候已经带来了这种的和平，这种的平安。但是将来有一天主耶稣会带来是属于世界的和平，因为世界上人啊都渴望这种真正的平安能够到来。可是今天万国所渴望的还不是主耶稣基督，今天我可以说今日许多的各国列国各国国家还不是渴望主耶稣基督。我认为正确的说法，他们所渴望的什么？还是渴望所谓的金银财宝。今天大部分人所想的啊，就是向前看啊，说渴慕什么呢？渴慕就是一般的世俗的金银财宝。但是这里神所说的，在哈该书二章八节，哈该书二章八节啊，说得很清楚啊，神说银子是我的，金子也是我的，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这指什么呢？当然是指包括了物质上的这个财富。那么我们知道当时所罗巴伯他要建圣殿的时候，他缺少了装饰，所以他需要大量的珍宝来弥补不足的地方。但是千禧年建造圣殿的时候，在千禧年圣殿的时候啊，建造好的时候啊，我们会看到什么？从万国运来的丰丰富富的珍宝。为什么呢？其实我们读哈该书二章九节的时候啊，就是什么？就是期待啊！这段经文就是让我们眼睛要期待未来的日子会到来，末后的日子会到来，将在地上会建立千禧的国度。所以神就透过哈该先知哈该鼓励他那一代的人啊，叫建圣殿的时候不要心里沮丧。他们要哈该先知鼓励他们要从神的眼光来看他们所建造的圣殿。因此听众朋友，我们今天基督徒也要以同样的眼光看我们今天的处境啊！听众朋友，不晓得你今天遇到什么难处，我们怎么样看我们今天的处境呢？我们要从永恒来看今天我们所遇到的难处，从神的角度来看到底神对我们的生命基督生命有什么目的，来看我们现在的困境。感谢神，神一定会帮助我们。既然神已经要帮助我们了，谁能抵挡我们呢？我们要常常基督徒赞美神。我们不要被现在啊遇到一些挫折困难，被一些困难呢、把我们击倒的啊，常常不要因为现在的处境有时很泄气的啊。这里我要讲一个小故事作为一个结束。在苏格兰一个教会里面有一个传道人，他想辞职啊，这个传道人做传道啊做得很泄气的啊，他想辞职，想打退堂鼓的，所以都提出辞呈的。那个长老就问这个传道人说：“哎，这个苏格兰，他说你为什么原因要辞职呢？”他说：“啊，我们教会今年除了小王弟兄，除了这个王弟兄，除了这个小王弟兄之外，我们教会啊没有其他人信主，今年只有一个人信主。哎呀，我做这个传道做得太泄气了，只有一个人信主。”这位很沮丧的这个传道人呐、他看不出来。今年虽然只有一个信主啊，这个小王弟兄，这个小弟兄怎么了？这个小弟兄啊，后来他受洗了，慢慢灵命成长了。后来什么？他成为去到非洲一个伟大的宣教士。这个小弟兄啊，后来从苏格兰，他就被差派到非洲，成为一个非洲伟大的事工很有进展的，做得很成功的一个 啊，宣教士神祝福他。所以因为这位小王弟兄只有这个人，那年只有这个人信主，却激励了很多基督徒都到非洲去传道。那一年就是这位传道人，他认为他最失败最泄气一点了，所以他提出辞呈了。可是听众朋友啊，也许那是这位传道人他一生所侍奉当中啊最重要的一年。为什么？那一年就有一位小王弟兄，这位他啊信主了，那么这位小弟兄他就决志要去非洲传道，成为一个非常蒙神所重用的一个传道人。所以那一年是他最重要的年。那么听众朋友，今天我们每一位听众朋友，我们都需要从神的眼光，从远的长远的眼光来看神对我们一生的计划跟我们一生的目的。所以听众朋友，我们不要今天如果遇到什么困难，我们不要泄气，不要灰心丧胆。那么也许你所遇到的难处就是神要在你一生对你一生的计划未来的目的非常的重要。那么这是今天我就分享在这里，听众朋友欢迎你来信跟我们分享。当一个基督徒遇到难处的时候，觉得非常灰心的时候，我要问你说，当你遇到困难灰心的时候，你该怎么办？欢迎你来信跟我们分享你如何从这个困难难处当中看见神对你的祝福啊！来信可以寄到环球电台认识圣经麦基牧师收。愿神祝福你，我们下次再见。